所以其实等一下大家看到，我觉得秦钟这一段基本上在写宝玉要找一个这样的伴侣，他不要使唤的人啊，就觉得烦死了，这些人他一动就然后旁边老师在交代说，小心宝玉现在 要去书房看秦钟，你们小心跟着，别委屈了他。你也不知道小男孩有什么好委屈的，可是所有的大人因为宝玉是一个宝，那宝玉只要有一点点闪失，贾母就不得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吓得个半死，每天24小时大家就在那边看着这个宝玉，打了一个喷嚏也不得了了，那玉掉了更不得了了，摔了个跤也不得了，所以说别委屈了他。那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啊，就说如果老太太来，贾母来了那也好，就说我们比较没有责任嘛，那这下老太太没来，大家都觉得责任好大。那凤姐说，既然这样子，何不请这个秦小爷来，我也瞧瞧，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啊？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一点不放心，说他要跑到书房去见秦钟，不晓得出什么事，等下摔一跤啊，绊一脚，那干脆把秦钟叫来嘛。好，你看到小心到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如果今天一个富贵人家小孩疼爱到这样子，真是其实蛮可怜的，就是他大概恨不得赶快自己偷溜出去啊。那凤姐就建议了，说这样好了，那不要宝玉去了，就叫秦钟过来，他顺便我也瞧瞧。那尤氏就开他玩笑说，爸爸，那可以不必见他，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惯了。尤氏就为秦可卿的弟弟在讲说，我们家的小孩子胡打海摔惯了，一个一个都是无法无天的，人家小孩都很斯斯文文的，说你还是别见了，见了你吓坏了。那其实就有点在讽刺王熙凤，就是王熙凤有一点讲话粗粗鲁鲁的， 你看他等一下讲话你就知道，就是他是那种有点泼辣的那个个性。所以尤氏就说，我看还是别见了啊，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惯了，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，那乍见了你这个破落户，那破落户是讲王熙凤笑他了，说没教养没读书，那么一天要讲粗话的，你这个破落户那还被人家笑话死了呢。好，这个又是妯娌之间的话，所以注意一下语言一定传达两个人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礼礼貌貌讲话反而不对了啊，就是他就是永远有机会就要戳王熙凤一下，就笑王熙凤一下。好，王熙凤说，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，还叫一个小孩子笑话我不成啊？他就觉得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就我就是王熙凤的自信，王熙凤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笑别人就不错了，还要人家笑我啊？啊，你可以看到贾蓉这个秦可卿的丈夫就特别为他解释说，不是这样讲的，就说秦钟他生的腼腆害羞，这个小孩害羞其实是3、4岁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小时候老是被那个爸爸妈拉出来见客人，还要把牙齿给人家看，说牙齿长得很好，就唱一首歌什么之类，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是在青少年的噩梦，可是很奇怪，那是觉得哎，怎么大人老喜欢我们去表演 一招这样之类的。那这里你可以看到秦钟就觉得秦钟很腼腆，就觉得不喜欢见人的，见大人觉得害羞，因为又要叫阿姨啊伯伯啊，就要有称呼，然后要有礼貌，就他生的腼腆，没见过大阵仗啊。贾蓉有一点为他讲说，他们小门小户的大概没见过这种大阵仗，那婶子见了没得生气。好，你看到凤姐下面讲的话，凭他什么样的我也要见一见，别放你娘的屁了。好，这个标准的王熙凤的语言，就王熙凤其实非常泼辣，她已经火了，就说你们干嘛，我今天要见秦钟你不让我见我。那有的版本里面说他就是哪吒我也要见啊，就说我才不怕他呢，三头六臂啊，哪吒是三头六臂，他我也要见啊，别放你娘的屁了，再不带来看看给你一顿好嘴巴。好，你看到这种语言他也是在跟贾蓉讲，所以也说明他跟贾蓉之间也非常的亲，我们不会跟一个晚辈随便说我给你一顿好嘴巴啊，就打你一顿巴掌这样。那么这里面都表示说这个婶婶跟这个贾蓉之间非常非常亲，可是这个亲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是什么，可是很有趣，这一回到结尾出现啊，就是很多暧昧的关系会经过一个老家人的口中被骂出来，我们才觉得哎，好像真的有一些什么事情在发生。好，说着果然就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啊，小后生一个小男孩，那比宝玉瘦一点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啊，脸白白的，那嘴唇红红的，那是青少年的样子，那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是在宝玉之上。好，我们看到 宝玉够美的，那这个男孩子比宝玉还漂亮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青少年的那个美被作者常常在描述。我一直觉得曹雪芹是一个不想要长大的作者，他一直觉得青少年非常的美，所以他描写的最美的生命都是青少年的状态，就是那个花刚刚绽放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只是有点怯怯羞羞，有女儿之态，有点像女孩子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知道秦钟是跟着姐姐长大的，跟秦可卿长大，然后爸爸对他蛮严，叫他读书，然后没有母亲，所以他大概受姐姐的影响很大，所以他有女儿之态，腼腆含糊，讲话有点不清楚，不大方，不够利落啊，腼腆含糊，就慢慢的向凤姐作揖问好，就是说不得不叫人，不得不敬礼，可是慢这个字啊，就是有一点拖拖拖的啊，不那么利落的感觉。凤姐喜的推宝玉说：“比下去了。”这句话很有趣啊，就是说宝玉是大家最疼的，而且平常宝玉聪明，宝玉漂亮，宝玉的那个简直真的就是贾府之宝。忽然来了一个秦钟，凤姐就推他一下说：“你看，比下去了。”啊，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觉得，真的大人有时候在孩子面前，青少年就说比下去了，你看人家多厉害，人家多漂亮之类。那么所以在这里，宝玉就觉得他好像得到了一个知己，因为这个知己是一个过去在他这个女性的亲戚世界当中没有的，啊，跟他年龄也相似的，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。我觉得青少年其实认识的第一个自己爱的对象其实是自己。我们看到西方在很多的希腊神话里面讲的那个 Narcissus 那个自恋，其实在讲青少年，就他基本上的在所有爱对方之前他先爱了自己。所以我们会觉得少年维特烦恼里面也在讲这个东西，就是一种很自己的眷恋，对自己的眷恋。那个 Narcissus 是在水里看到自己的倒影的，然后就爱上了自己的倒影，就变成了一株水仙花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因为在汉儒家的文化里面并不那么歌颂青少年。刚才提到说我们常常讲说嘴上无毛说话不牢，我们对青少年其实是比较贬义的，可是在曹雪芹的世界当中，他很独特的歌颂了青春，他觉得青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宝玉会秦钟，其实有一部分是宝玉在跟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在见面，就是那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知己的相见。